那这个东西是桧木啊，整个桧木是这样子的一个图形。你从这个大门进来，然后又碰到祭坛，祭坛以后洗濯盆啊，洗濯盆以后到圣所，圣所进来以后在右边有那个陈设饼的桌子，那么左边是金灯台，然后在前面，在那个幔子的前面是香坛，然后经过幔子以后到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约柜。那么你发现这个整个的形状，圣所的一个排列的形状是一个十字架，是一个十字架啊。那么神百姓安营的顺序呢？你发现这样排起来也像一个大的十字架一样啊。因为犹大支派东边这里三个支派加起来是最长的，有18万6400个人啊。那么左右两边正好差不多都是15万多一点啊。然后北边最短的，所以你整个这个神百姓安营起来的时候。所以你就晓得为什么当这个巴兰要来咒诅神的百姓的时候，他说他从大山看他，从小山望他，他发现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因为他发现这般神的百姓，当他一看的时候，他自己里面觉得这是跟世界上不同的百姓。那为什么呢？因为这般人的百姓啊，其实从他们的安营的里面，我相信有神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啊，就是十字架是他们的中心。整个神百姓安营就是一个伟大的十字架，你晚上看也好，白天看也好，底下神子民所排列的就是一个大、一个 huge 的一个十字架在底下啊，那么整齐的安营，一个大的十字架在底下啊。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那么基督是我们的中心，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但是十字架是我们的生活。神百姓安营，讲到我们的生活，讲到我们的见证。十字架成了我们的生活，十字架成了我们的见证，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所以这是说到，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所以我在说啊，基督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生命，但是十字架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见证。就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为夸口，我只夸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夸口，或者钉十字架的基督永远是我们的夸口啊！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独居的民，他们不仅仅在生活的时候，他们是以基督为中心，他们向着会幕，对着会幕来安营，以会幕作为他们的中心，而他们的安营摆列是一个伟大的十字架。讲到那个见证，所见证出来的就是十字架啊！所以这个对着会幕安营，然后摆列的次序，说出了基督和十字架为神之名这样子的一个中心和见证。所以我前一阵子去一个地方服事的时候，那有一个姊妹来跟我交通，她自己在婚姻上曾经碰到过挫折，所以离婚啊。那现在又有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人一直来追求她，那么是一个还不信主的，但是条件各方面非常的好，非常的杰出。我那天就在主的面前跟那个姊妹讲直话，我说姊妹，今天主对你如果只是一个点缀的话，你自己不会有什么痛苦，但是我知道主对你不是。她说当然不是。我说主如果真是你的中心，真是你在你的生命中是居首位的，我说你跨进这一步，你迟早痛苦，你一定后悔。所以我劝她一定要 stop 下来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生命的路上走的时候，什么时候不是以基督作为我们中心，作为我们这一站的中心，那一定会出问题的。那同样的，当基督是我们中心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出来的见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表现的，人会碰着十字架。那什么叫做十字架？不是苦巴巴的啊，受苦。真正十字架一定是馨香的，真十字架一定跟复活连在一起。真的十字架，我若与主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对不对？提摩太书信告诉我们，我们若与他同死，就必与他同活。什么时候死在我身上发动，弟兄姊妹复活一定在我们身上发动，也一定在别人身上发动，这是一个原则。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他是基督，但是他的生活的表现却是十字架那个复活所带进来的那个复活的馨香，把那个认识基在各处彰显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见证啊！ 所以从前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有一个兄弟两个人，那他们都是在那个乡下那个农田梯田啊，是做农夫的。他们每天早晨很勤快的去把自己的田打好水。就后来他们的邻居，在底下的邻居搬来了一个新的邻居，那非常非常的坏啊。那么他自己不打水，每天这个兄弟两个把他们自己的稻田打好水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那个挖一个口啊，所以那个所有的水就流到他下面的梯田，他就享受现成的。那这两个弟兄就只好再打，打完以后他第二天他又是把它放水，所以所有的水就流到下面，所以这两个人就心里很不舒服很气。有一天他们到教会里面去问教会的长老们，他说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处理，他说我们这样宽恕他够不够。那长老跟他们讲啊，他说如果我们基督徒最多只是做到人所认为对的，那我们还是太可怜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他没有去生气，没有去骂他，那在人来说已经算很不错很好的了，那人以为对，人以为好的，他说还不够。所以他说建议弟兄们回去好好祷告，他说主要给你们智慧，是您的恩膏要告诉你们该怎么样处理这件事。这两个弟兄回家祷告，那长老们都很智慧，没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他们自己回去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们先下去帮底下的邻居把水打好，然后上来打自己的水，那天就不需要放了，对不对？那第二天早上下去帮地下的人打好水，然后上来再打自己的水，不要到第三天底下的邻居就来敲门。兄弟们，他们心里面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你们为什么这样子坐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叫做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不是因为我们长得三头六臂跟别人不一样，不是因为犹太人长得比较高大或者怎么样长胡子跟别人不一样。弟兄姊妹，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因为基督是他们的中心，基督是他们的生命，而十字架所带进来那个复活的馨香，那个见证成了他们的生活，成了他们的彰显。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安营很有讲究的，你这样读过去就是读过去了，但是你发现安营的讲究最重要的事情，对着会幕，而且呢按着次序，神所摆的神所量的要求来安营。当你真顺服的时候，你发现本身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见证。当我们真照着神的法则来过生活来安营的时候，整个所活出来的见证就是一个伟大十字架的见证。从山上看，从小峰看，从左看，从右看，都是一个伟大的十字架在神百姓的中间。讲到安营，安营，那么安营跟他们啊，所以我想我的安营就提到这里好了啊。那利未人的安营，我们下一次讲到下一堂就是下个礼拜，我们会专门讲民数记中几种很重要的人啊，这几种重要的人都很重要啊。讲到利未人，讲到祭司，讲到拉希尔人，讲到做首领的，那我们将来会来讲。那底下我们讲到前行啊，那前行的几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是他们在云柱火柱的带领底下往前啊，那这是我们可以翻到我们的讲义。我已经说过我不会按照顺序讲了，我是把它归纳成为照着这个 topic 来讲啊，所以弟兄姊妹就跟着我翻好了。我们请翻到第七页，那云柱火柱跟百姓的关系啊，那经文我们不读了，我们都列在上面了啊。那基本上第一件事情，云柱火柱跟百姓们在一起，那说到神悦纳百姓的一个明证，云柱火柱亲自带领他们，说到神跟他们同在，神乐意跟他们同住。那而且呢，每一次当他们照着神所吩咐的做，例如说把会幕盖好的时候，我们读到出埃及记四十章，你就发现云柱整个冲降下来，那个荣光充满在会幕，连祭司都没有办法禁止啊。说到神用云柱火柱那么明显的同在或是充满，来向他们证明神爱他们，神悦纳他们。那换一句话说，就是当人来到我们教会中的时候，人能不能说神真在我们中间？人进来会觉得这个地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一个教会如果失去了这个见证，这个教会就是一个社团而已，他失去了他属灵的价值。神必须是我们的中心，必须是我们的特点，人来到这里能够感觉到神在我们中间，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任何的聚会如果不以主为中心啊，那么就失去了它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神悦纳我们就是用他的同在来印证的。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你的同在是我们最深的喜乐，对不对？这实在是我们最深的喜乐，这是我们聚会的目的。那第二个呢，讲到这个云柱火柱呢，啊，是在这里复辟百姓啊。那么在出埃及记啊十四章，我们看一下下好了哈，十四章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节、二十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的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二十四节，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你发现这个云柱火柱绕到他们的后面保护他们啊，埃及的追兵要追上来，以色列人以为完蛋的，这个云柱在那里覆庇他们，保护他们。而且更稀奇的是，神从云柱中看他们一下，就把埃及兵给看垮了。就说到神覆庇我们啊，那一路上云柱火柱在这里保护我们。那弟兄姊妹，如果不是神的保护，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不坐在这里。仇敌多是各种的方法可以除掉我们这个人。在我一生里面啊，不要讲属灵的华蝶，就连生命的存在，如果不是神覆庇，我这个人不会站在这里。差点被淹死，差点从车子里面翻出去。我记得有一次小的时候，我叔叔带我们从台南的乡下坐车到，从台南坐车到乡下去啊，回他家去。我们几个人挤在一个小计程车里面，我是最靠门边的，因为后面坐了四五个人嘛，大家省钱坐在一个车上，我就紧紧的靠着门边在那里睡觉。然后后来慢慢醒过来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啊，换一个姿势，我才坐正，那个计程车门就突然整个开开来，你就这么奇妙的事情。我靠着他的时候他没开，我才坐正起来，突然计程车门开起来，那计程车在那个路上开那么快的，所以他如果早一点开，我这边翻出去，后面的车子台湾车子多的一塌糊涂，那我不知道在哪里啊。啊，那其他这种故事很多的，在台湾海峡差点被淹死，那这种故事如果不是神保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边早就不在了。约伯如果不是那个 invisible fence， 那个看不见的篱笆护卫着约伯，约伯早就在撒旦的底下已经丧命的了，是神许可他有一个 invisible fence， 神不许仇敌在我们身上有越过他旨意的伤害。讲到神的覆庇，云柱火柱在这里覆庇我们。那当然还有一个点啊，是我们有一次啊有一个姊妹分享的，她说神很体贴啊，她说用云柱当我们的阳伞啊，在旷野里面那么热，来遮盖我们啊，让我们不要晒那么热啊，走得那么辛苦。他一讲大家都在笑啊，觉得很好玩。那其实我们姊妹讲也很有道理的。那我后来自己在圣经上也找到，因为他自己只是这样想的，他不是根据圣经。他说云柱不是可以遮太阳吗？说那就很舒服啊，在旷野走不会那么热。那你在圣经里面诗篇一百零五篇啊，你看一下，诗篇一百零五篇三十九节，他铺张云彩遮，当遮盖夜间时火光照。那整个一百零五篇、一百零六篇都在讲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的故事。在这里讲到云柱火柱的时候，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时火光照。你发现那个云柱火柱的那个体恤的爱啊，那个细微的爱也在其中。晚上不好走路，所以火当光照，当保护啊。他除了是覆庇的责任以外，他也是在这里这个遮盖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走路，不要走得这么辛苦。那真是在这里神量着我们可以的度量，在这里带领我们啊。所以讲到神的保护啊，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属灵上也是，如果不是神怜悯，可能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失败里面，我们这个人都被打出去了。那第三个讲到引导百姓啊，那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我们看一下那个民数记，我们看第九章啊，九章的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三节， 都是在讲这样子啊。那我们跳一两节读一读，十七节，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以色列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二十二节，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啊，底下的我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所以讲到神在这里，在他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啊，神带领他们。那要动的时候，你就不能不动；不动的时候，你就最好不要乱动。那当然，你可以不顺服神，但是不顺服神的结果，你就是暴露在旷野的危险跟伤害的里面，那么至终倒闭旷野，就是这样。神的原则就是这么清楚啊，所以在神的覆庇底下，照着神的带领。走主的道路那是最好的，所以你发现云柱火柱在旷野里面带领百姓啊，那有几种的带法，像出埃及记十三章十八节讲到绕道，因为呢前面怕碰到非利士人遇见战事，神怕以色列人刚出埃及马上就碰到战争，他们心里面就会软弱，所以神对那个刚得救的人，神好像前面有战事，神就带他们绕道。这讲到神体恤我们，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到，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这在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神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当那个东西超过我们度量的时候，神带领我们绕过去。在圣经上也讲到绕行，像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生命记》第二章第三节，你功课没学好，你在主的面前不顺服，在被主管教的里面，神可能在一个地方让你绕行。因为你一直没学好，神在等你啊，然后等到我们日子满足了，神说再往前去。所以呢，在这边也有转回啊，《生命记》第二章第一节也讲到说，你们要转回去啊，就有些路我们没有走好的，神在带领我们回头，那再去走啊。那也有正常的往前，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也有时候神会为我们寻找安歇之处。我们这边需要休息的时候，约柜在我们前面替我们找安歇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碰到一些大的灾难，或是一些超过我们度量所能承的啊，我们受到了很深的伤害，我们里面真觉得需要休息，你发现神好像带领我们去找一个可以安歇的地方啊。乱休息常常出问题的，等一下我们会讲，所以神把我们带到的安息之处是可以真正恢复我们的地方啊。所以讲到神的带领啊，那么在第十章里面也讲到啊，这个前行的原则，刚才我们讲的是按着站往前行，所以在第十章的十一节我们刚才读过。那么在约柜的时候，我们也看一下十章三十五节，我们从三十三节我来看啊，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把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这是神百姓们在路上一动一静的一个原则。约柜在前面为我们寻找安歇的地方，而摩西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当约柜每一次起行的时候，弟兄姊妹，约柜起行说到神有行动，神要行动的时候，神的行动是一件大事情。即在神家里面每一次神有行动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很谨慎啊！所以摩西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当神每一次行动的时候，神要得到荣耀，仇敌要失败，所以他在主的面前祷告，当约柜一起行，他说，神啊，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前面说求你兴起啊，叫神得荣耀，然后让他的仇敌失败受羞辱。在教会里面每一次神行动我们都要很小心，要祷告，不管是教会我弄这个一般人用的话啊，到教会要建堂 教会要聘请新的传道人，教会要立长职的时候，长老执事的时候，教会要做什么事，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要非常的谨慎。神每一次的行动是为了他得荣耀，为了叫仇敌失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有这样子的祷告。而当约柜停住的时候啊，说到有的时候神顾念我们，神工作一段一个特别的征战以后，神带领我们，神有一些特别的祝福，有一些特别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重新得力，可以享受，可以在主的面前，在这个去而不返的路上，可以力量复原啊。所以对的修行，在神里面的修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如果去看圣经，你发现很多人都是在休息中被仇敌攻击的，都是在他休息的时候被仇敌破坏的。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卫，在征战那么多的征战完了以后，因为底下的部下体谅他，所以在以后的征战不要他出去，让他休息，他一休息犯了淫乱，对不对？那参孙在他休息的天天把头枕在一个妓女的膝盖上睡觉，头发被剃光，能力失去了，连神离开他都不知道。彼得他们在变化山上这么重要的关课里面，他们打灯睡着了。在克西马林园主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打灯通通睡着了。都是在不该休息的时候休息，或是在错这个环境、错的时间、错的这个态度上来休息啊，出的问题。当摩西跟约书亚上到西乃山上领受十诫、领受律法的时候，百姓在底下40天休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拜金牛犊，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弟兄姊妹，都是讲到当我们在主人面前休息，是人很容易放松的时候，而在休息的时候，人的生命、人的祝福很可能就掉了。所以我们在家里面休息也要小心，我们在一个大征战之后的休息也要很小心啊，特别像我们有时传福音连续几天，或是大的征战完，哎呀，早上完了，那天下午你干什么？有时要小心。人在我们最累、最软弱的时候，仇敌也会来攻击；或者当我们遭受到伤害啊，在环境上一个很大的跌倒，或是一个很大的迫害以后，我们去哪里休息？有的人休息以后，他再也不聚会，他放弃了；那有的人休息以后，在主的养伤底下，他重新起来。如因返老还童，他重新开始；如因从这个在主面前重新得力，他可以重新出来。所以摩西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所以当约柜一动的时候，他说：“神啊，愿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在你面前逃跑。所有要拦阻神旨意的，他求神通通赶上他，让神可以往前去。”而当神停下来的时候，他说：“愿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中。”我们休息也休息在神的同在中，很重要的啊。所以你发现里面，这是讲到安营讲完了啊，起行行动啊，我们也稍微看了啊。那弟兄姊妹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最后提一个点我们就结束了啊。那就是第十章讲到有营号，讲到营号，因为这个营号是跟也是跟行进发生关系的啊。这个营号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吹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吹出大声的时候，那有的英文是翻译到就是吹出来像 alarm， 像一个警号一样的啊。”那么你东边的营就要起行，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就是 alarm 的时候，南边的营就要起行啊。他们起行的时候要吹出大声啊。但是招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但是却不要吹出大声。就这里不是指大声小声的大声，而是说就不要吹那个 alarm 的信息啊。你 alarm 是表示我们要行动了，要往前去了。招聚会众只要两个号吹就好了。招聚领袖一个号吹就好了。第八节，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所以在征战的时候也要用 alarm， 在起行的时候用 alarm， 在征战的时候也要用 alarm 啊！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 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在这里讲到银号，那么银号的制造，弟兄姊妹，在这里说到是要用银子锤出来的，这跟金灯台的做法很像，它需要经过两个步骤，第一个火炼 purify 除掉一切的掺杂，第二个捶打让它成型，让它定型。那这两个都是神家非常重要的见证，金灯台讲到生命之光的见证人，它需要火炼，需要十架的捶打和制作，让它成为一个灯台的见证。那么银号呢，也是一样，需要洁净，需要神十字架的捶打，因为这是一个神家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的传递。那神的口号，神的这个心意，神的出口，在这里借着银号来表达。所以银号的用法刚才讲了几种啊，招聚会众的时候两只号一起吹，同时吹，如果招聚首领和军中统领的时候只吹一个号，所以神家的 leader 要比一般的百姓更 alert， 要更警醒，要在神的面前更敏锐，去聆听神的声音，去察觉神的行动。今天神不是不在我们中间有行动，而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听到，真的。所以神家当 leader 的在主的面前要加倍的警醒，神一吹我们就知道，那百姓是借着两声。那么在跟敌人打仗或是在特别要往前行动的时候，他要吹出大声，就叫做用 around 来吹出来啊。但平常的话就不需要，所以 King James 跟这个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就是说你要吹，但是不要吹大声，就是 You should not sound an alarm， 就是那样的情形你不要 sound alarm， 你只要吹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哈，我好几年，我很多年以前在一个别的地方服侍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来找我交通，他说余弟兄啊，他说我听到有些教会他们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一个口号出来啊，他说你觉得我们教会是不是也应该常常有这个口号，他说我们要不要一起想想看，我们每一个阶段有个口号出来。我就跟弟兄讲，我说神家的口号不是随便发的，神家的口号也不是人喊出来的，神家的口号是因为我们敏察到神有行动，或是仇敌来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吹出这个号来。所以我说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警醒，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而是不是从我们发起，我们是在主的面前要更谨慎的去祷告。所以在这里也特别要求必须是祭司亚伦的子孙吹这号啊，而不是随便吹的。所以有的时候神家里面需要宣告禁食，有的时候神家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召聚神的儿女们起来迫切祷告啊，或者有一些特别的要求，神的儿女们要开始在生活里面来配合。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吹号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敢实行分区，一直到去年，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在主的面前祷告等候，也观察神儿女们生命的情形，配搭的情形，等到在主面前真是觉得神的时候到了，我们才敢吹号，对不对啊？神家为什么不这么长时间没有立长职，我们在主的面前一直祷告，祷告到神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号角吹出来，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行动啊。什么时候要聘请一个新的传道人，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要很小心，每一件事情都从祷告来的，都能够察觉到神要做，神有行动，而这个时候我们吹号，神的百姓们就开始配合。所以这是讲到这个银号啊，所以吹银号讲到需要这个银号的本身啊，需要被炼净，需要被十架的捶打。所以神家每一次当有口号，这个真的是这个照着神的心意，银号吹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啊，那这是表示神有行动，或是表示仇敌有行动，或是表示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特别可纪念的经历，我们一同来把荣耀赞美归给神，说到他们在主的面前过节期。好，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第一天我们所要交通的，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啊。那 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第一天信在这。那下一堂的信息我们会讲这个民数记中这几个重要的人啊。那时间的许可的话，我们多讲一些，不然的话我们至少会讲祭司，还有利未人，还有拿细耳人，还有众首领。那么其他百姓、兵丁跟闲杂人，我们稍微提到就好，因为不是主要的。但是这几种重要的人，跟我们都发生关系。你不要想说你不是祭司，不是利未人，不是拿细耳人。你听完以后，我希望我们都羡慕做这样子的人。我想我们第一堂停在这里，底下我们有一些祷告，好不好？那祷告之前，我们再把532首的第三节，我们一起唱一遍，唱两遍，好不好？唱完以后，我们有些祷告。这样，我想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很感谢主，把圣经留给教会，交在我们的手中。我想主是一位说话的神，那他说话的凭借，除了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更重要的乃是借着他的圣经啊。所以神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的里面。那今天圣灵要对我们说话，也是根据这本圣经。那保罗在罗马书15章第4节特别告诉我们，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而写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旧约的历史、旧约的故事啊，不是只是一个历史、一个故事，它实在是神在这里有教训要告诉我们，有一些属灵的法则要叫我们在主的面前来学习啊。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10章讲到一些失败的例子，就说这些是要作为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效法他们。而到了雅各书5章的时候，讲到那些正面的榜样啊，那些奉主名向我们说话的众先知啊，要成为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所以呢，这些写在这边为了教训我们，一方面有的是在消极方面成为我们的鉴戒啊，他们的失败，他们得罪神的地方啊，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他们正面上的得胜，他们在主面前所有的一些榜样，那真的是要成为我们的激励啊。所以我们读这些故事，实在求主在把圣经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从里面读出神的意思来。那今天早晨呢，我们民数记第二讲，我说民数记我很难照着一章一章这样讲下来，因为就会跳来跳去的啊，所以呢我就把它稍微弄归类式的来讲。那今天早晨我们讲的是讲到整个民数记里面啊几种最重要的人啊，几种重要的人。那么我想人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整个神所造的万有里面，当然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集中在他儿子的身上啊，那么他就是要把他的儿子啊能够赐给他所造的人啊，叫人能够来得到他的生命，能够显出他的生命来。所以呢，跟决定神的旨意决定跟人发生关系啊。所以当旧约的百姓在走天路的时候，那么中间都是由人组成的，整个历史所以有意义都是因为有这般人的存在啊。所以神就做工在他们的身上，神施恩在他们的身上，然后神有一个崇高的心意在他们的身上啊。弟兄姊妹，今天就在乎说，面对着神这么崇高的心意，面对着神这么丰富的恩典和慈爱，那么人到底如何反应？那到底人在这样子的一个神面前，人到底用什么态度来回应？那么就决定了这些人在神眼中的结局，那么也就在历史上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故事。所以人在这里造成了很多的历史啊，这些失败的历史、成功的历史都跟人发生关系。所以今天早晨我们特别从这几种的人来看，那这些人都跟我们今天息息相关啊。那这我能够讲的，我主要会集中在前三个啊。那第一个是讲到祭司和利未人，我把它合在一起。虽然在旧约里面他们有很明显的不同啊，有一些特殊的不同。那么但是今天在新约的子民里面啊，彼得前书已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了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回头看这个点，所以我就把这两个合成一个来讲。那第二个重要的呢，是讲到拿细耳人。那这样子的人今天我们很少在教会讲啊，但是这样子的人非常重要。那我这次正好在中国大陆也跟他们讲到拿细耳人，因为我讲到这个属灵的危机和转机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参孙。那弟兄姊妹，这就讲到神家需要拿细耳人，那需要真拿细耳人啊。那第三个呢，我们会讲到神家的 leader 们做首领的，包括族长，包括首领， 军长或是这些长老们，就是全家做 leader 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对全家的影响都是非常非常重大而且深远的，那么决定跟在座的每一个人发生关系啊。我刚才所讲的这三种人里面，在座的人都应该是这里面的人啊。我们等一下都会看到。那么其他的讲到一般的百姓，讲到兵丁啊，甚至讲到闲杂人，那我不见得有时间讲，因为圣经的经文不是那么多，那所以如果有空提一点，没有空的话大家回家看就好了啊。那今天早晨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第一堂看前两个点啊，祭司和利未人还有拿西尔人。那么我们的下半堂从11点开始啊，我们就集中在讲首领啊，讲首领。那我想在这个圣经里面，民数记一共有4章圣经讲到有关利未人啊，那中间有一部分提到了祭司。所以呢，在这4章的里面，第3章是特别讲到利未人特殊的身份。那大家讲义上回家慢慢看都会有的啊。那第3跟第4章呢，都讲到了祭司人特殊的职任，还有利未人特殊的属点啊。这是在第3、第4章里面都提到。那么第8章呢，讲到利未人的洁净条例啊。成为利未人，他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被洁净被奉献归给神。然后第18章讲到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福分他们所得的赏赐、所得着的祝福是什么。所以这是这4章的圣经。今天早上我们把他们全部摆在一起来讲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民数记都讲完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虽然民数记有36章，那我们基本上几个点先后的里面都已经 cover 到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利未人的条例。那么关于第3章里面特别讲到祭司人利未人特殊的身份我想我们读几节的圣经好了我们请看民数记第3章。第3章第5节到1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的办理帐幕的事。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中选出来给他的。你们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身的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身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身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那我们请翻到第8章。第8章我们请从13节。读到19节13节。你也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将他们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此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要洁净他们，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中全然给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年人带牲畜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身的那天，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挨近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啊。那利未人特殊的身份我们基本上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两段的圣经，我们提三个点那第一件事情呢，他们是蒙神特别拣选的 是献给神的摇祭。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是一再讲到说，利未人是神从以色列人中间分别出来，是神从以色列人中间拣选出来的。所以这一班人呢，是被神特别拣选出来啊，生来就应该归给神啊，全然归给神的啊，就是为着神而活着的人。所以这一班人是一个特别蒙恩、特别被神拣选的人。在他们里面就有一个特别的心，是愿意为着神活着啊。那神也特别拣选他们啊。那这是第一方面，也讲到这是一个献给神的摇祭。我还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去年讲利未记的时候，摇祭举祭指的什么？那摇祭是特别讲到复活的祭啊，那他是在神的面前摇，这是一个复活的举动，在主的面前摇，把那个胸肉在主的面前摇。那举祭是把腿向着神举起来啊，那是一个升天的一个地位，一个在一个升天的境界里面所献的祭。所以摇祭是特别讲到复活啊，在复活里面所献给神的啊，一个复活的见证，复活的祭牲。那么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哦、我想我很快的念一下给大家听啊。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啊，在这里保罗也讲到奉献。保罗讲到奉献的时候，他特别讲到那个顺序啊，他说你们不要将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且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保罗在这里讲到奉献的时候，要像是从死里复活，所以真正的献祭都是经过死、经过复活的。那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当做一个复活的祭献给神，那这也是罗马书十二章讲的啊。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 A living sacrifice啊，在一个还是活着的或是一个复活的祭，我们在主的面前献上以后，那完全为神而活着啊。他说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利未人的第一个点就讲到他们蒙神特别拣选，而且是献给神的摇祭，一面讲到神有特别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一面也讲到这些人是特别经过奉献归给神的人。那第二个呢，利未人第二个特点啊，圣经一再讲到他们是替代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那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是跟出埃及记的时候发生关系，对不对？在 Passover 逾越节那一天，所有埃及的投生的通通被击杀，只有以色列人中间有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的，那一天灭命的天使 Passover 他们，说到他们是从神的审判之下被存留的子民啊，所以呢他们理当属神，不然那一天晚上所有投生的一样都要被杀。所以以色列人中投生的因为这样子被保留下来，所以神说你们的生命留下来，所以你们当归给我。所以神就用利未人来替代以色列人中当初一切投生啊免于那天被审判的人来替代他们。所以这个归给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主权属他们的，不然他们那天都死定了，通通都是死定的，是因着羔羊的救赎啊，让他们得以从神的审判底下逃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属神就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利未人身上的第二个特点啊，就讲到他们这些人为神活着，就他们看见了神在他们身上绝对的主权啊，这是原本就是属于神的，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十二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在那里劝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他说是神所喜悦的，这好像利未人的第一层意义啊，神特别拣选他们，神喜欢人奉献给他啊，所以神悦纳人的奉献，这是讲到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他说你们如此做是理所当然，这是利未人的第二层意义。所以真正的一个奉献的人啊，弟兄姊妹，这是两面的平衡，一面我们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我们甘心献上，也知道神居然肯悦纳我的奉献，而让我愿意来奉献，这是神给我的恩典。但另外一方面，奉献的意义呢，是我们看见了神在我们身上绝对的主权，因为我这个人本来是该被击杀的，我本来是要面临永远的审判的， 但是是神赦免了我们，所以我这个人属神是理所当然的。那第三个呢，讲到说利未人是神赐给亚伦家的赏赐，啊，站在亚伦的面前服侍他，啊，就是讲到这班利未人是归给祭司的啊，是归给大祭司跟他配搭侍奉，也是为了来服侍啊，也围绕大祭司他的 ministry， 他在这里做配搭的工作。那我想我们今天如果从利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对不对？那这一班人利未人特别讲到，他把自己分别出来，他奉献自己归给神，他这一